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粮食问题再度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就在最近啊，联合国机构多次预警了这一风险，认为世界正面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今年呢，将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啊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显示，全球每年大约有1/3的粮食是被损耗和浪费的。那这个比例真的非常的惊人。据统计，富裕国家每年浪费的食物达到了3亿吨，也超过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粮食生产总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树立起节约粮食、健康饮食的理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几乎人人都能够背诵的一首古诗。唐代诗人李绅的这首《悯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提倡节约粮食的诗作了，我相信即便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大多都能背诵。可很多人未必知道哈，李绅呢就来自于我们江苏无锡，他是无锡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也是唐代唯一的一个无锡宰相。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和李绅一样，也有很多江苏的文人提出了勤俭节约、爱惜粮食的主张，对后世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就先来和您一起盘点一下。李绅呢，出生在浙江湖州，他父亲任职的乌城县署，但是幼年的时候，他就随着家人一起定居到了江苏无锡，在这里求学，在这里成长，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李绅曾经在惠山寺读书10几年，几次科举失利和官场受挫之后啊，他都回到了惠山闭门苦读。他对无锡惠山充满了感情，亲切地把这里称为家山。晚年的时候呢，他还写了一首叫做《忆题惠山寺书堂》这样的诗，深情地回忆了自己的故乡无锡。诗中是这样写的：故山一别光阴改，秋露清风岁月多，松下壮心年少去，池边衰影老人过，白云生灭衣颜秀，清桂荣枯脱碧罗，唯有此身长侍客，又驱精佩寄烟波。李绅与元稹、白居易等啊关系非常的密切，他们呢就一起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李绅现存世，他的诗作一共有110多首，其中有不少呢都属于语言浅显通俗，但是又反映了社会现实。而《悯农》2首是李绅的代表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悯农》其一，我们熟悉的锄禾日当午则是《悯农》其二。从字面上看啊，这两首诗就反映了唐代农民辛勤劳作的一个生活状态，也是他们悲惨痛苦的命运结局，表达了李绅对于底层社会的普通农夫的深切同情，但同时啊，也具有劝诫世人爱惜粮食，不要浪费盘中餐，珍惜农民劳动成果的积极意义。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的就是，在这几年呢，有一些文章啊说这个李绅晚年的时候生活非常的奢靡挥霍无度，说他一天呢要杀2-300只鸡。 那后来也有无锡的学者考证之后指出呢，这些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很可能是出自于李绅的政敌对他的一些污名化哈，以至于后世以讹传讹。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说，至于这个李绅喜欢吃鸡舌头，制作一盘鸡舌呢要耗费活鸡300多只，因此他的后院里边宰杀鸡的时候会堆积如山，这样的事情呢，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文献上有这样的明确记载。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另外的一句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格言啊广为人知，意思就是吃每一碗饭每一碗粥的时候呢，都要想想这些食物来之不易，生活中我们使用的每半根丝每半缕线都要顾念这些物资的生产是多么的艰难，凝聚着无数人的劳动和心血。那这样的一句话呢，就是告诫人们说，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着眼于小处，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这是出自于朱子治家格言当中的一句话。那朱子治家格言呢，是古代江苏人留下的著名家训，它的作者是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昆山人朱百庐。今天的昆山啊，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而历史上的昆山呢，是崇礼明德的江南文化名城。生于明天启七年的朱百庐，名用纯，字质一，是明末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和同时代的另外两位昆山人顾炎武、归有光合称为昆山三贤。在明清鼎革之际，朱百庐的父亲朱吉煌在抵抗清军进攻的时候不幸遇难，于是呢，朱百庐就承担起了奉养老母、抚育弟妹的重任。朱百庐一生没有当官，在清王朝的统治下，这个坚守气节的江南文人一直都隐居在乡间，潜心治学、传道授业。他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也留下了很多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这一本《朱子治家格言》，他又称《朱子家训》。朱百庐呢，用短短的500多个字，涵盖了劝勤勉学、励志自强、明理向善、本分守常这样的一些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的诸多方面，是他对家族后代的谆谆教诲，也是他一生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300多年来，这本《朱子家训》啊，一直都是人们正身修心的一个道德范本。虽然说是家训，但它因为高度的凝聚了我们中华传统美德，所以对每个人都有着教诲和示范的意义。在《朱子家训》当中，除了著名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之外，自奉必须简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否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原书欲珍馐，这样的一些格言呢，也明确地指出了应该要勤俭持家，珍惜粮食，不能够贪恋大吃大喝。300多年过去了，昆山人并没有忘掉这位先贤。如果您去到今天的昆山啊，您会发现依然有一系列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行政区域、城市道路和文化场所。朱子家训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昆山人、江苏人、中国人。既然说了李绅和朱百庐，那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无锡惠山的祠堂群里边有一座陆宣公祠，供奉着唐代的苏州人、曾经当过宰相的陆贽。陆贽留下过诸多和节俭有关的名言，其中的夫地利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不节，则长不足。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要合理的利用自然界的资源，取用的时候要有限度，用的时候要节约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满足大家的生活需求。那如果相反，你在取用的时候没有限度，用的时候呢又浪费，就会最终导致资源的匮乏。 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倡导节约粮食、合理饮食的今天，录制的这两句充满哲理的名言依然充满了指导性。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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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 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八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密密，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姐姐，小生哪一句不寻的，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咱们江苏历史上那些倡导珍惜粮食的名人和故事。确实啊，我们江苏呢是处于粮食产销区结合地带，既是产粮大省，也是用粮大省。我们是鱼米之乡，也是美食之都。爱惜粮食，提倡节约，它和享受美食、能吃会吃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接下来呢，就让我为您介绍一下我们江苏在夏天的特色饮食。这些美食啊，大多食材寻常，操作简单，可是健康又美味，是一张极具我们江苏地方特色的夏日美食风情画。在南京，鸭子是一个神奇的存在，一年12个月，它都是南京人餐桌上的主角。而夏天吃鸭子呢，则是清热生津。南京啊，还有全鸭宴啊，这可真的是闻名遐迩。顾名思义啊，那就是每道菜呢都以鸭为原材料，以鸭为线索，用鸭的舌、心、脑、肝、掌、肠、脯、翅等各个部分都可以作为主料来烹饪出不同的菜肴。特别是被酱汁包裹的鸭中翅，它的酱料浓郁，卤味飘香，紧实的鸭肉嚼劲十足。金黄的养生小米鸭丝羹呢，更是让人胃口大开。再来一盘经过各种卤料腌制的酱鸭头，那更是让人唇齿留香。再说说连云港，连云港呢就要吃凉粉了。连云港的凉粉品种特别多，有豌豆粉、绿豆粉、山芋粉等等，爽口、清香、味浓。凉粉的吃法一般有热吃和冷吃两种。热吃啊，就是把凉粉呢放在烧热的平底油锅上啊，稍微煎一下，等它底部有一层焦黄的皮之后呢，把它取出来啊，用刀切成块进行食用。而冷吃则是将凉粉直接食用，吃之前呢，先把这个凉粉啊切成块状，或者呢是用刨子把它刨成面条状，还有事先呢用这个漏勺漏成所谓的娃娃鱼状的，把它放到清水当中，等要吃的时候再把它捞出来，根据顾客的口味放佐料，可以放酱油啊、醋啊、麻油、蒜泥等等。那喜欢吃辣的人呢，还可以加上一点辣椒酱啊，真可谓是风味独特。而宿迁地区呢，则是流行吃一种叫做水晶山楂糕。宿迁的水晶山楂糕啊，它是呈玫瑰色的，晶莹透亮。放在报纸上的话，你能够透过糕体看到下面的文字，就像是一枚玫瑰色的水晶一样。而且它的口感非常的细腻，酸甜适口，在闷热的夏天咬上一块，冰滑开胃，生津养颜，让人百吃不厌。接下来要跟您说到的呢，是泰州的苋子粥。苋子粥啊，它一般是指苏中、南通、泰兴、晋江地区的一种圆麦粉所制成的粥，它也是苏中地区的一个特产。圆麦是什么呢？圆麦就是裸大麦，又称青稞或者叫米麦，它是大麦的一个变种。那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在锅里边加入适量的水，然后放入些许的米粒，用文火去慢慢的煮它，等到水沸米熟的时候，再把凉水调拌成糊状的这个苋子、倒到里边去搅拌，继续煮，煮到苋子散发出浓郁的麦香的时候，可口的苋子粥就做好了。苋子粥是呈红色或者是浅褐色，粥煮好了之后香气弥漫，喝一口清爽丝滑，口感非常的好。苋子粥啊，营养丰富，四季都可以食用，和江南的水土一样非常的养人。 而且啊，它还具有特殊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热粥养胃补气，凉粥清火去燥。当地有这样一句话，说苋子粥罐罐养得像罐罐。对泰州人来说啊，苋子是个宝。苋子粥最传统的吃法就是煮上一小锅，然后盛出一碗，配上包子、烧饼、花卷儿，还有下粥的各式小菜或者是咸鸭蛋，简单的粥就出奇的香。而夏天因为温度比较高，那当地的居民呢，就会在清晨的时候先煮上满满的一大锅，中午燥热，你喝上一碗微微凉而且滑溜溜的苋子粥，那真的是比什么山珍海味都惬意。各地的特色美食都会和各地的特产有关，泰州有苋子，所以大家吃苋子粥，而南通则是流行吃脆肚煎海蜇。海蜇盛产于我国四大海区近岸，南通的吕四港则是以海蜇产量最高、质量最好而扬名于江苏海区。并且啊，吕四海蜇呢，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曾经荣获过国际美食及旅游协会颁发的金海鲜奖。在南通人的生活里，海蜇是不可缺少的一道家常菜，尤其是在夏天，那道脆肚煎海蜇头啊，不仅是家家户户南通人饭桌上的常客，也是游客旅行清单当中必拔草的美食。猪肚煎呢，也就是俗称的猪肚子，要先选取新鲜的肚煎，在沸水中滚煮，加入生姜、大葱去除腥味儿。煮熟后的鲜肚煎切成条状，和新鲜的海蜇摆盘，再取一个小碗，倒上香醋、酱油、辣椒油，撒上姜、葱末等等，调制好了搭配食用。海蜇脆嫩鲜爽，肚煎软弹有嚼劲，再加上香辣酸爽的调味，整一个好字了得。再来说说徐州，三伏天喝着羊肉汤发发汗排排毒，这是徐州人每年夏天必做的一件事。入伏吃羊肉啊，这种习俗啊，可以一直追溯到尧舜时期。在民间啊，就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这样的说法。一羊食吃啊，更是堪称当地传统饮食文化当中的经典。每年入伏之后，徐州的一大特色伏羊节就开始了，做法从红烧、清汤、羊杂、烧烤啊，所有你想得到的做法这儿都有。如果你正好在夏天的时候来到徐州啊，一定会被全城的羊肉香气所裹挟、所感染。徐州人吃肉，那么苏州人吃什么呢？作为苏州人，我来告诉您，苏州人啊吃风扇凉面。风扇凉面从六月供应到九月，加了鸭蛋和碱水的小宽面拌在一起的风扇凉面呢，是无数苏州人夏天的牵挂。其实煮面的方法还挺讲究的，要把这个面条啊先蒸到六分熟，然后呢再入沸水里边煮一下，捞起来，再拌上少许的食用油，用风扇吹凉啊。如果你能再加上一些比如说肉汤啊、糟油啊、豆芽等等，那拌起来一起吃的话，那就更美味了，吃起来爽滑不黏腻，清香有嚼劲。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夏天我们江苏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些食品。那刚刚说到了苏州夏天是流行吃风扇凉面，那可能您就会说了，这凉面啊可够素的。的确，在我们苏州呢，只要入了伏，饮食就要开始偏向清淡。在以前的时候，每到夏天入伏之后呢，苏州城里就有 断鱼肉、吃素食的习惯，这也就是所谓的斋。吴郡岁华祭历卷六当中有这样的记录，说六福烈日炎真，易感杀暑，食宜淡薄薄滋味，凡新造肥腻食品，咸贫除欲服，无俗，男女多清斋素食，一月方复婚，谓之全月素，其少者亦必24日为度。确实，那个时候的苏州城呢，正是鲜肉摊、熟食铺生意最为清淡的时候，就连点心店里的荤素啊，都分的是非常的清的。入夏吃素，在百年前是苏州人的日常。包天笑在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中回忆到，在我儿童的时候，一到了六月的旧历，苏州许多人家都是吃素的，尤其是太太们。在我家，祖母和母亲到时候也是吃素的，名目有多种，有观音素，有雷神素，从初一日起连续到24、25日。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是不吃素的，但有一年约摸8、9岁的时候，我也吃起素来。这是我和姐斗气，说我贪嘴吃不来素，激起我的好胜心。时而祖母不许，说小孩子吃什么素。父亲笑说他既夸口，就让他试试看。于是我就从6月初1起吃得24日，算功德圆满了。我觉得吃素毫无所苦，何以许多人非肉食不可？但我到了成人以后，习惯成自然，也觉得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了。这20多天的吃素日啊，也有许多讲法。其中6月23日是民俗里边的火神生日，那这天不吃荤，叫做吃火神素。包天笑尝试的从6月初1吃素吃到6月24雷神生日为止的这种吃法呢，叫做吃雷神素。最有趣的是，有一些苏州人啊，他即使不是在这个斋期内，但是只要一听到打雷，哎，就必须要立刻改吃素了。甚至啊，如果你在餐桌边吃饭吃到一半，哎，突然打雷了，也要立刻断了荤腥，这就叫接雷素。在苏州城里，斋期是一件大事，那即便是素菜呢，苏州人也会把它烹饪出非常好的滋味。在《姑苏食话》一书当中就有记载，初四、十四、24这三天，苏州人家有蟹灶的习俗，每户人家都会做素馅儿的粉团，俗称蟹灶团子，另外还要置办素菜4样来祭祀灶神。初六这一天啊，叫做清暑日，苏州呢家家都要吃素馄饨，周庄还有人家要吃素面的，太仓的人家除了吃素馄饨之外，还要吃马齿苋。苏州风俗，吃素之前，亲戚朋友都要以荤菜来馈赠，叫做封斋，等到开斋的时候呢，再以荤菜馈赠，称之为开荤。据说在当时啊，农历6月的苏州城里，吃素者达到10之8九，所以呢，屠夫都会歇业休息，但是素菜馆内就会门庭若市了，更有许多的道观会雇佣一些名厨来掌勺置办素宴。吃素既是敬畏自然，也是夏季养生。讲究生活的苏州人，就算是吃素，也不会苦了自己。在炎热的日子里吃素啊，其实是在肠道疾病高发的季节里一种很好的习俗。懂得遵循自然之道的苏州人，正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度过一个健康的夏天。
知道吗？我想要大大的出发，遇到你我就有了家，等着孩子天赋晚爹快多一双，那就是我全部奢望。你说的满堂盛宴不如我勉强，日子不用浮夸美香，守住寂寞有演讲，足可有主张，这都成我所有信仰。请告诉我，如果爱情像稻草， 少年该放弃了，什么时候才加紧真心的煎熬，才能看见旧账有没有配方。我只祈愿我的爱情像昨天一样，粗茶淡饭也都会很香，任由平淡也不要再多的惆怅，再多矛盾都要新鲜绽放。的满堂盛宴不如我勉强，日子不用浮夸卖相，守住寂寞有演讲，足歌有主角，这都成我所有信仰。请告诉我，如果爱情像道菜一样，盘续多少年该放弃，时候再加紧真心的煎熬，才能看见旧账有没有配方。我只祈愿我的爱情像昨天一样，粗茶淡饭也都会很香，任由平淡也不要再多的惆怅，再多矛盾都要新鲜绽放。请告诉我，如果爱情像道菜一样，盘续多少年该放弃了，什么时候再加紧真心的煎熬，才能看见旧账有没有配方。我只祈愿我的爱情像做菜一样，粗茶淡饭也都会很有平淡，也不要再多的惆怅，再多矛盾都要新鲜绽放。你到底在什么样的地方？你是不是我想象的模样？
Seattle House 即将预售，临近 Amazon Sphere 专设五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五分钟步行生活社区，请访问 seattlehouse.com 或致电206-535-8075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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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在诗里。在戏里，
春夏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那节目进行到这个时候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的名字啊，叫做《一粒一香》，朗诵者是江苏新闻广播的主持人江灵山。我相信您在听完这篇文章之后啊，也会和我一样有所思考，你会非常喜欢。
不是一粒香，不是粒粒香，不是每一粒都香，是一粒一香。初见这四个字是在一次好友聚餐时，欢饮至微醺，一碗碗米饭冒着热气摆至桌前，捧碗起筷，突然看见那青花瓷碗上印着四个精巧的艺术字，一粒一香。铮铮间惶恐地将饭碗放回摆正，来不及喜悦和赞叹，便有朋友夸张做陶醉状，刚才喝酒没醉，现在看到饭碗上的这四个字也真是醉了。一碗米饭，米粒当以千计，若真一粒一香，细品之下该是有千种味道，千种香气绵绵入口了。一粒一香，千粒千香，是一种怎样的妙不可言和不可思议呀！因为这四个字，我吃了比平时多出一倍的米饭。其实我们身边不是处处蕴含着这样美好的哲学吗？米饭可以一粒一香，那么美酒该是一滴一醉了，鲜花该是一朵一美了，诗词该是一句一咏叹了，音乐该是一曲一陶然了。但愿我们都能有幸遇到那只写着一粒一香的瓷碗。就像一位诗人的故事，诗人吃饭很慢，有时吃一顿饭要花一两个小时，别人问他缘由，诗人答：如果我不这样慢慢体会，怎么知道这一粒米的香与下一粒米的香有什么不同呢？难怪这位叫周梦蝶的诗人能写出那样空灵细致的诗歌。寻常如一粒米，飘渺如一缕香，那细腻聪慧的心思让人感觉如千般滋味入口，万种馨香扰心。
道家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同时又说万物归真，返璞归。以少到多是一种发展阶段，但万物归一却是事物的终结规律。佛家更是认为万物繁杂是人类烦恼的根源，只有清除一切烦恼，将生活简单化，才是人生的真谛。这是一个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从无形到有形，再从有形到无形的智慧进步的过程。它看似是个循环，但却已经在循环中实现了升华和提高。我们从物质的匮乏走向丰盈，再从充沛走回到节约，我想这也是进步的必然过程吧。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 又站了一宿、哦哦、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简单生活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江琪更多内容请关注我苏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夕阳下，小桥边， 旧人家，何处寻芳华？走一遭。